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山谷的会堂。我听说你们已经拿到了建筑的许可，正在积极的赶工当中。希望我下一次来的时候能够在你们的新堂跟你们一同敬拜主。刚刚好像这边出了一点状况啊，但是呢，我觉得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呢，都是很特殊的，很 unique。我相信以后大家会很回忆你们现在这段时间在这么一个小的这个聚会的地方啊，然后一下这个段那个段哈，我相信一定是会成为你一个很好的回忆啊。所以希望还是你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啊，神给你安排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就好好的利用它，我就好好的享受它啊。刚刚姐妹带诗歌带的非常的有感情啊，我相信我们的神会 enjoy 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今年四月份呢，我有机会去了一趟南京，有一个弟兄安排我在那边跟三个教会有一些勉励。那这三个教会呢，都在大学的旁边，因此他们的成员呢都是年轻人啊，要么是大学生，要么就是刚毕业在做事的。我实在很高兴能够看到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多年轻人在当中。我记得我两三年前我去了哈尔滨一趟，那时候是在一个乡村的教会里面。乡村的教会呢就没有什么年轻人，基本上都是年长的，尤其是姐妹。那我很高兴能够在其他的地方，在南京这个地方看到有这几个教会都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个教会，他们是每个礼拜天两堂的聚会，一堂都有差不多150个，所以两堂加起来有300个人，实在看见福音在那里，真的是很兴旺我实在非常的感谢主但是呢，他们也有需要因为他们很年轻，甚至他们的传道人也都是刚毕业没有多久有的甚至还没有结婚，所以呢，他们就觉得有需要在一些他们没有经验的方面呢，给他们一些教导，比如说家庭婚姻交友教养儿女方面的所以这一次我跟我太太就去了在那边待了8天也跟他们有很好的分享我就想到婚姻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除非神对一个人有特别的带领，给他独生的恩赐的话呢，一般都会走进婚姻里面的而且呢，通常这段时间都很长有20年，有30年，有40年，有50年，甚至还有60年以上的最近就碰到一个老弟兄他们结婚60年，超过60年了。这个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长的阶段所以婚姻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想到说，我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设立人类的婚姻它的意义，它的目的是什么？婚姻很重要，因此呢，在结婚之前呢，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寻求神的带领。那结婚之后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经营建造你的婚姻。一个不好的婚姻，或是一个好的婚姻，对于你们夫妇，不只是你们夫妇的影响，也是对你的下一代的影响，对上一代的影响，对你周围人的影响，对你朋友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一定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婚姻，怎么样来按神的心意来建造我们的家庭。今天这个时代对婚姻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跟神所给我们的标准越来越远相差很远。怎么个相差法呢？我们现在就常常会听到，第一个和我们就结婚嘛，不和就离了算了，对不对我曾经在我们教会里面听到一个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常常吵架姐妹就跟我们分享，哎呀算了，不和就不和拉倒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婚姻，神为我们设立一个婚姻，让我们进到婚姻里面去，我们就好好的彼此经营建造持久，我们可以在婚姻里面学到很多的功课感谢主这经过两三年我们的帮助 以及他们自己的努力了。哎呀，我发觉这个婚姻越来越好啊。后来现在生了两个儿子，然后这个太太虽然每天很忙啊，她还是不忘去帮助她周围的邻居啊。她邻居有很多刚从国内来的这些朋友，很多也都是刚结婚，也是夫妇的问题等等等等。她就用她过去的经历来帮助这些人啊，我实在为她来感谢主。就说这个世代呢，对于婚姻没有什么尾声，没有什么 commitment 啊，好像是寻求一个方便啊，对两个人有利，我们一时看对眼了，我们就结婚吧啊。如果发生一些冲突、不高兴呢，或是个性不合等等呢，哎，我们就离婚算了啊，离婚就成了一个家常便饭了。根据统计啊，美国的家庭里面呢，有一半的婚姻是以离婚收场啊，离婚率已经到了 50%， 甚至超过 50%。这个带给社会、带给家庭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一个婚姻没有好好的去解决，你常常就带到以后的问题，带到第二个婚姻的关系里面等等等等。所以到最后呢，有人干脆怎么样呢，就不结婚了啊，省得到时候还要离婚，还要办手续啊，干脆我们不结婚，我们同居算了。大家没有什么 commitment 啊，只要有一个方便啊。你看到这个社会很多的人是这样子，尤其那些什么电影明星啊，那些有名的球员啊等等啊，就图自己的方便，寻求一时的快乐，他根本不管他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对下一代有什么样的影响，他自己方便就好。一个换一个，好像换衣服一样那么简单了。结果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当作偶像，有样学样，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败坏下去。像我这次到南京去，就有一个同学跟我讲，他说他们的统计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对还错，他说他们年轻人当中还没有结婚的有性关系的已经到了 70%， 十个年轻人中有七个就已经有这种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没有结婚。我上次呢有跟他分享，我自己儿子上 UC Davis 的时候，我跟他一个统计，有没有啊？那是大概6年前。现在上大学，学生有他的 orientation， 家长有家长的 orientation 啊，学校跟家长们介绍他们学校的 program， 介绍学校的活动啊，我也去参加了。那就有一次是一堂是他们的 medical director 来跟大家做个介绍，介绍他们的 facility 啊，然后说你们的孩子虽然说他在学校里面他没有 insurance 啊，他是 insurance 是 under 你的 insurance， 但是呢生了小病呢也不要怕麻烦，他们还是 cover 的啊，小病还是希望他们到 clinic。啊，就近能够赶快解决他的问题。啊、同时他就给了一个统计数字。他说根据他们统计，过去一年当中，他们学校的学生，男生有一个性伴侣的 57%， 女生有一个性伴侣的 64%。这个数字我还记得很清楚。所以你看也超过 50% 了，也将近到70%。这么严重。这个社会，我们的下一代慢慢流失了。今天他们对婚姻不重视，他们对男女之间的那个贞洁不重视，将来带到他们的家庭，带到他们的社会，干脆不要结婚算了嘛，方便，对不对？不只是如此啊，在这些关系里面，他还没有办法满足，他更进一步到男生跟男生搞，女生跟女生搞，性倾向的混乱。我们知道同性恋是很难启齿的事情，本来是偷偷摸摸做的，可是你看到最近几年已经是大家都知道习以为常的事情。去年加州通过一个法案叫 SB48， 我想很多做家长的都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这些同性恋人，他们要来推动一个教育，要教导这些中小学生，他们同性恋呢，是因为他们天生是这样子，他只不过按照天生的去做而已，你们不要去歧视他， 把它放在那个 non-discrimination 这个 category 里面，我们是不要去歧视不同的人种，我们是不要歧视那些有残障的人，这个是对的。然后再加一个，我们不要歧视那些同性恋。听起来好像是对的，实际上他要大家认同他的做法，他要来让这些孩子们洗他们的脑，让他们赞同这样的做法，甚至羡慕他们的做法。因为有很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是同性恋的，所以你们要谢谢他们啊！你们甚至要去不只是包容，甚至可能他到时候怎么去教，那就看他的，把我们下一代完全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神所不喜悦的方向。所以我们这一代对婚姻的，我们下一代对婚姻的不重视，甚至是随便藐视。我们需要对婚姻的观念重新被建立，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就一定要回到那个造物主的前面，那位创造这个婚姻的人，那一位，那位创造者，他的心意是什么？今天后现代的人，他们要他们的自由，所谓的自由就是放纵他们的情欲，按着他们罪性去行，他不要人来管，他也不要神来管，因为他们知道神会管他们。所谓的后现代就是说，我只要不干涉你，你也不要干涉我，我尊重你，你也尊重我，你好，他也好，每个人都好， fine, everyone is fine, 是这样子吗？他只不过尝试为他自己找一些理由，行这些恶事的理由，只不过想找一些人跟他一起，甚至大多数人跟他一起，他就不会觉得 guilty。这是我们现今的社会一个非常病态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来看，我们一定要看到底婚姻的设计者，这个神对婚姻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来读一段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18节到24节。如果翻到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二章哈，或是我来念，大家来听哈。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们跳到21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先做个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实在有你做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美好，是吧？因为离了你，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离了你，这个世界就趋向混乱，趋向败坏，趋向堕落。我们感谢你，我们有这位神，这位神赐给我们自己的话语，记得在圣经里面。那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得到光照，让我们知道人怎么样来走我们这条人生的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你所设立的婚姻是怎么样的一个婚姻，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所以这边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啊。我们知道呢，神用6天创造的天地万物啊，几乎每一天呢，神都说看着是好的啊，神看着是好的，只有一天没讲，你知道是哪一天吗？第二天没讲，你回去看啊，每一天都讲啊，只有第二天没讲啊，神看着是好的啊。第六天造完之后呢，他不只说是好的，他说是甚好啊。创世纪1章31节说什么？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可是呢，为什么到了第二章之后， 又说那人独居不好。哎，怎么出现了不好呢？刚开始不是说很好吗？甚好吗？哎，怎么到了第二章就出现了不好呢？啊，其实这个不好呢，不是说神造的不好，而是神看那人独居不好。啊，那个人自己一个人生活啊不好啊，需要他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们知道神创造亚当，他也创造了伊甸园，对不对啊？也创造了很多的动物嘛，亚当还给动物取名字，是不是？可是呢，你看这些动物呢，啊，不管是小狗、小猫、小熊呢，啊，它可以跟人作伴，但是呢，不能成为配偶，它跟人是不相合的，啊，不能产生后一代的，啊，所以亚当那人独居呢，还是看起来好像闷闷不乐哈，啊，神就觉得哎，好像少了什么似的，是不是？啊，这个地方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哈。当神创造动物的时候呢，甚好，很好，对不对啊？神创造动物的时候呢，都是一对一对的，有没有？有公的，有母的，有公的，有母的，对不对啊？一对一对的，有了就，所以神说有就有了吗？对不对？可是呢，为什么神造人的时候呢，好像忘了一件事情？他为什么造了一个亚当就忘了给他造，马上给他造个夏娃呢？哎，你拿那个灰尘来造可以吧？他可以造一个、造两个、造三个都可以，对不对？为什么就造了一个，结果发现哎，好像少了什么似的啊？你们这样感觉，是不是神忘记了？忘记了哈，我最近常健忘啊，不过我相信神不会健忘哈。Anyway， 我觉得神有个心意啊，神有个心意，好像什么呢？神用一个慢动作来处理这个镜头啊，他造人的时候呢，特别多了一些描述啊，造亚当的时候，他用尘土造人吗？吹一口气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对不对啊？不是说亚当就出现了啊，虽然说有就有了，但可以这样子嘛，对，但是没有啊，好像神特别多做了一些动作，对不对？造了亚当，然后呢？他也希望让我们知道他造夏娃的过程，他希望让我们知道他创造这个婚姻的过程，所以他把这个过程呢放慢了，好像一个 slow motion 一样，先讲他创造了亚当，然后再看那人独居不好，他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是有一个过程的。我相信神有一个心意，他故意把这个动作放慢一点，让摩西能够把它记下来，让我们从当中学到功课。虽然这段造夏娃的过程是一个很简短的过程，但是却是非常的重要，确实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见神特别把这个动作放慢了，让我们能够看见他创造女人、创造婚姻的过程。好，21节说什么？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呢，给亚当施行了一个外科手术，让他全身麻醉，他就睡了。所以他就不会感觉疼痛了，那就从他的身上取了一根肋骨，然后把肉合起来。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的，对不对啊？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功夫要叫亚当沉睡，然后取下一个肋骨又把肉合起来，实在很麻烦。但是我们相信啊，神真的有他的意思啊。有一点我看见啊，我相信这个女人的创造啊，这个材料是比较好的。男人呢是用土造的，对不对？女人是用肋骨跟肉造的啊，是不是材料比较好一点啊？啊，我们继续看下去啊。22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她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哈。你会不会很珍惜你的骨头啊，你的肉啊？会很珍惜的，对不对啊？你那擦到眼皮肤擦伤的话，你都觉得很难过，对不对？更何况是骨啊，是肉啊。所以这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确也是啊 ，physically， 它的确是它骨中的出来的，骨头当中出来，肉中当中出来的。 这个更有进一步的意思，就是他所宝贵的夏娃是亚当所宝贵的，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们结婚的，在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对你的女朋友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有没有人这样子讲过啊？好像有点这个不自在哈。
如果你的女朋友听到的话，她一定会觉得你非常的属灵啊，对圣经非常的熟悉。
因为呢，那时候亚当就是跟夏娃这样子讲的嘛啊。Anyway， 有一个很著名的解经家哈，亨利马太，他说哈，他说上帝呢并没有从亚当的头上取一根骨头哈，造夏娃哈，免得夏娃踩在亚当的头上，也没有从亚当的脚呢。取根骨头来造夏娃哈，免得亚当把夏娃踩在脚下。他从他的旁边取个肋骨哈，来造他，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女人是跟他的平等的，是从他的臂下受他的保护，靠近他的心，受他的爱戴。一个很好的描述哈，我希望。每一个做先生的都能够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啊，太太是从你的肋骨取出来造成的哈，她与你是平等的，受你的保护，受你的爱戴，很美的一个描述啊。我们继续看哈，二章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看见人类的第一对婚姻是神所设计、所主持、所设立的。结婚是人一生中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也是一个很庄严的时刻。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他们结合在一起，成立他们家庭，要生养后代，一起走人生的路，这是人生一件很大的事。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呢，所以我们不能用自己的私欲去改变神所设立的婚姻。在这边我们看见哈，神没有为亚当多造一个女人，对不对？他可以造很多嘛，他并没有为他多造一个，神说一个就好了。神也没有为亚当多造一个男人，你可以去选，不同的性别你选一个，没有，这个不是神的设计，神的设计是一男一女。所以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四点，看到四点，第一个，婚姻是神所设计。所设立的啊，一男一女的结合，人不能用自己的方法去改变，用自己的制度去改变，不能用投票去改变。今天虽然八号提案通过一男一女，但是哪一天他如果通过是两个男的可以呢？是不是我们就要改了呢？不是，不能用你多数人投票去改变他，因为这个是神所设立的，神所设计的。不能用我们的议会，不能用我们的法官、法院通过就去改变的。婚姻是神所设计。第二个，讲到人要离开父母，这里的离开呢，指的是我们心智上要独立啊，不要老是像小孩子一样呢，什么事情都要父母亲帮你做决定。已经结婚了，你们夫妇两位，你们就要好好的在一起。共同来生活，共同来设计，共同来计划你们的家庭。当然我们可以从父母方面能够取到一些建议，但是不是什么事情我就父母说了算。这边告诉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你一定要有一个独立的心态，你要成长，不是一直在父母亲的这个掌握之下、管理之下。你要知道，你已经身份不一样了，你有你自己的家庭了，你要好好的跟你妻子、跟你丈夫好好的一同来计划、一同来过你们的生活。如果有了问题，我记得以前有了问题的时候，太太常跑回娘家去，对不对哈？这点也不好。结婚了，你要知道不一样了。当然你可以跟父母亲请教，但是
不是就跑回去不管了，等先生来三请四请的我才回去啊。不是，你们要好好的去解决你们的问题。可以找牧师，找长老，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不要把这个问题带到你的上一代去。人要离开父母。很多时候呢，我们为了彼此照顾的需要哈，结婚了之后，虽然有了孩子呢，有很多还是常常跟父母住在一起哈，彼此照顾，这是很好的啊。但是也要注意啊，也要注意，就是两代在一起，常常也有它的难处，是不是？啊，如果你的父母亲不喜欢你的配偶怎么办呢？如果你的父母亲教养儿女的方式跟你教养孩子的观念不一样怎么办呢？我还是要回到这个原则，人要离开父母，你要负起你的责任，做儿女的你要好好的去养你的孩子，养你的孩子不是你父母的责任，父母能够帮你很好，帮你坐月子很好，但是你不要把他这个认为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就自然就丢给父母亲，让他们去养去照顾。不是，人要离开父母，你有你自己的家庭，你要好好来照养你自己的孩子，要养育他。当然如果说父母很乐意做，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都很好。但是有时候我们做儿女的，我们需要去有这方面的顾虑，要想到父母亲他照顾你，把你抚养长大已经花了很大的心力，我觉得他没有责任再去照顾你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要负起我们自己当父的责任，心态要成长。这并不表示说我们不管父母，人离开父母跟不孝敬父母是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孝顺父母是神所给我们的诫命，一样我们还是要孝顺父母，要尊敬他们。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 这之间的不同。人要离开父母，因此呢，我对父母也有个提醒啊，年长的父母我有个提醒。儿女结婚了，我觉得做父母就要放手，帮助他们成长，建立他们的家庭，不要还常常去插手，甚至更不好的是跟你的媳妇去争你的儿子，最不好的。啊，我觉得做长辈的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体认啊，这个他们成家立业，他们独立了，你要帮助他们成长，让他们自己去做决定，你可以给一些意见，但是不要太参与太多，以至于让他们没有办法成长，让他们没有办法做他们所当做的决定。另外做儿女的你也要知道，父母亲他也应该有他的生活，他也有他的朋友啊。如果你把小孩子都托给他去照顾的时候，你发觉他没有办法做他所想做的事情。那我就简单提这几个例子，大家做参考啊。就是人要离开父母啊，心态上要成长，要独立，要负责。第三点，与妻子联合啊。与妻子联合，这里包括身心灵的啊。第一个，身体的联合，夫妇之间的亲密关系哈，这个性的结合呢，是神所赐的礼物，在婚姻里可以得到很好的享受。性也只有在婚姻里面得到保障，得到祝福，得到真正的满足。在婚姻之外，我相信没有神的祝福的。也许你可以暂时的快乐，也许可以解决你暂时的需要，但是你不会满足的，绝对不会。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已经有五个丈夫了，她现在还不是她的丈夫，六个了，满足了没有？没有。但是感谢神，如果在婚姻的里面，神所祝福的婚姻里面，可以得到很好的满足。因此呢，夫妻彼此对对方都有责任，
都有责任满足对方的需要。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到五节，这边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能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夫妻之间身体的联合，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神给婚姻里面的一个祝福。身体的联合。第二个呢，夫妻之间的联合呢，与妻子联合呢，我想到了就是要生活在一起。夫妻呢，本来生长在不同的环境，各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做法跟想法。你现在要生活在一起哈，真的是需要去学习彼此适应，一定要学习的。学习彼此适应，彼此帮助，要忍耐，要包容，要饶恕对方偶尔的过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讲到什么是爱，我觉得很值得每一位做丈夫跟做妻子的来学习。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讲到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这些都是做丈夫和妻子需要努力来学习的。另外呢，我觉得夫妻呢应该尽可能住在一起，尽可能住在一起啊。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很有耐力哈，常常会为了孩子的教育啊、工作的关系啊、求学的关系啊等等等等，不住在一起。太太在美国照顾孩子，先生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工作啊。我想这种 case 很多哈。啊，这个没有绝对的对或错啊，但是我是觉得夫妻家庭尽可能的在一起。你们要么就一起回台湾，要么一起到中国大陆去，要么一起在美国，不要长期的分这两边。这样可以免得给魔鬼留地步，免得受到试探，免得将来分久了，你发觉你在一起在生活的时候好像还有难处。可以的话啊，可以的话尽可能住在你宁愿生活稍微简单一点，不一定要一定要洋房等等，不一定要吧。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好好的跟神祷告，如果你们有这样的困难，求神帮助啊。短期是没有问题，但是不要这样的长期性的生活在一起啊，夫妻。第三个呢，夫妻与妻子的联合呢，我就想到要彼此帮助啊。神造男造女的确有不同哈，生理心理都不同。男生通常比较高大强壮，女生通常比较瘦小一点，对不对？软弱一点，体力没有那么好啊。男生不能生孩子，对不对？那女生就要怀胎九个月哈，受生产之苦啊。男生重理智重分析。啊，女生重感情重直觉，男生常常粗枝大叶不重小节，女生呢常常就很敏感很细腻。男生会很看重他的工作，女生会很看重他的家庭。男生在一起就谈政治谈社会谈体育，女生在一起谈家庭谈孩子谈个人。哎，你发现真的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啊。就是因为这样不一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彼此来帮助，彼此的补足。你不要觉得这个人好奇怪啊，怎么老是这样想，怎么老是这样做呢？神造的就是不就就就是不一样，就是这么奇怪的。我们学习去欣赏对方的跟你的不同，学习去体谅彼此的感受，这是为什么需要帮助吗？如果亚当一个人很好，他要帮助什么？他就是不够好，对不对？神就照夏娃去帮助他。我上次跟大家提过，你一定要能够让你的妻子或是让你的丈夫能够提醒你，能够讲你。如果他不讲你的话，他不敢讲你的话呢，那你真是糟糕了。我碰到一个传道人，这个教会非常的软弱，
很多年很多年，人数始终不能成长，同工来了来了又去，来了又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当然有很多原因了，其中有一个，这个师母呢不能够跟他的先生这个牧师给建议。有的时候弟兄姐妹看到教会的问题，要跟牧师讲，哎，师母你帮我去跟牧师提一下好不好？啊，你自己去跟他，自己去跟他讲。为什么？就是以前在家里，这个牧师好像都已经习惯了，他做主了，他说什么就什么，你太太没有讲话的余地了，以至于自己有什么错误他不知道，别人要跟他讲，还真的还不知道怎么讲法了。彼此帮助，彼此帮助，让你的妻子能够讲你，让你的先生能够讲你，甚至提醒他，请你告诉我，我今天讲到有什么地方讲不好。我今天在外面做这件事情有什么做的不好，讲的不好的。你要提醒我，做妻子做丈夫，你也有这个责任要帮助你的配偶。你不能说坐在那边随便他，让他自己去碰钉子。彼此帮助哈。下面我讲到生养众多。为什么要讲生养众多呢？因为你看好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我们现在说实在的，我们这个使命基本上已经做得不错了，世界上人口70亿了，蛮多的。但是呢，我如果从个别的家庭来看呢，我还是有一些跟大家勉励的啊。因为我知道现在的社会里面呢，有很多小家庭呢，他们不要孩子，当然有不同的原因呢，可能一个是想自己多一点自由的时间，对不对啊？空间啊，不想要孩子来打扰他，让他失去自由。啊、你养孩子也需要付出代价，你需要钱，你需要时间，需要感情，对不对哈、啊？孩子会给你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变化啊，这个是我相信大家的体认啊。但是我们知道哈，教养孩子其实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做夫妻的一个责任啊。我自己有三个孩子啊，那我觉得他们带给我很多的欢乐。我每次上班完了之后，我就想赶回家去接我的孩子。哎呀，我看到孩子那么可爱哈，我那天的工作的辛劳就真的就没了，带给我很多的喜乐。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你们都可以这样的体会，是很辛苦没错，但是带给你很多喜乐，很多的满足。我相信当将来到你老的时候，你更 appreciate 还有一个人来关心你，还给你打个电话。所以不要为了自己暂时的一些自由，所谓的自由啊，就把你这个该负的责任啊，当然神给这个儿女是神所赐产，也不是每个人说要有就有的啊，对不对啊？但是如果神给你的，你也不要去拒绝，刻意的去拒绝啊。第二个呢，有时候我们会因为经济的考量啊，我能力不够啊生孩子会有困难啊等等啊，这个事都会想到啊。我以前在生孩子的时候，之前我也在想，哇，小孩子他这个尿布奶瓶多少啊等等啊，那个保姆费用啊，我就开始在算了啊。然后生完一个之后，第二个又开始在算了，第三个又开始在算了啊，然后将来上大学的时候怎么办？搞不好我上老二的时候我要去你 finance 啊，老三的时候搞不好我再卖房子也不一定哈、啊，其实没这么严重哈、啊，我现在房子还在哈、啊，我也不需要去你 finance， 那我就觉得神有他的恩典，神有他的恩典，你到了那个阶段，神就给你不同的恩赐，你工作做得更熟练了，你就加薪了，就升等了。有时候会有一些 bonus 等等，对不对？神知道你的需要，所以这个都不应该是考虑的问题。有的呢，他说怕孩子将来吃苦，这个世界太苦了，哎呀，我不要他来受苦啊。其实受不受苦不在你啊，受不受苦在神，对不对？啊，我们常常经历苦难，对我们来说是个帮助，孩子也一样，他也要去经历神的带领。这个你就不需要去为神担心了，神会负责吧，对不对？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你为什么把这个重担都一个人扛在身上呢？他给的产业，那我就向他要嘛，向他要能力嘛。有一个统计啊，大概十年或二十，大概 多少年之后，我忘记这个数字了。欧洲大部分的人口是穆斯林，你知道吗？现在白人还是占多数，但是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好像20年之后、30年之后，大部分人都是穆斯林。为什么呢？他们很会生，他们移民生。到最后，这些肥教徒啊占了多数。我跟你讲，将来美国也可能的。当然，我不是说用我们生来占多数，也不是。但是呢，我们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责任，做父母的责任，我们就不要推脱，不要害怕。神给我们，我们感谢主；不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主。我多很多时间可以做其他事情。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本来还有一段新约这一部分呢，可能没有时间，我就请大家回去看啊，在马太福音19:3-9啊，大家有机会回去看。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样来 comment 这句话：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带出一个原则，就是神所配合的能不能分开，神所设立的能不能分开。你看加州，你要离婚其实不难，你自己把档案送进去，大概半年啊，你不需要对方签字的，半年之后自动生效了，很简单了。人的制度可以让你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个不是神的设计。主耶稣说什么？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你的离婚如果不是因为对方有婚外情，你不能离婚的，你不能用其他的理由离婚的。这个是耶稣所给我们的教导，他对离婚看的是这么重。我相信神有他的心意，神要我们在婚姻里面好好的去建造去维持。你如果觉得哪一天你真的维持不下去，你觉得真的有困难，你向神祷告，求神给你力量。主啊，你叫我这样做吗？我就这样做，请你来为我成就，我自己没办法了，你帮我吧。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叫做 Fireproof， 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影 Fireproof 啊？回去看一下，我觉得非常好。这个消防员他跟他的妻子发生了问题，他们已经讲到离婚了，结果这个消防员的父亲跟他说，请你先 hold， 等一等，等40天。然后他给他一本书，告诉他你第一天做什么，第二天做什么，第三天做什么。他才做了几天，他太太就笑他啊，你是为了某某某想要多一点财产啊，所以才这样去做。哇，他有几次真的要放弃了，他跟他父亲说不行了，没有用的。父亲在求他，你就算为我的缘故好不好，就为我的缘故再忍耐一下。然后到后面看见真的人的改变，他妻子的改变，他自己的改变。不是不能，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一个好的婚姻需要努力去经营建造啊！不要认为别人的婚姻怎么都那么好，对不对？那我的却这么糟糕啊？其实不见得，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也曾经跟我妻子啊有过很大的困难，有几年的时间，但是感谢主，因为我知道神是我的主。绝对不能提离婚这件事情，甚至连想都不能想。你就是要在里面，你好好的去建造。神也带我们走过来，所以有人说：“哦，你们夫妻很好，是我们的榜样啊。”但是我们曾经历过也很困难的时候，神恩待了我，不是不能，你靠神，凡事都能。求神赐福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将这样一个美好的原则放在我们当中，人要离开妻子，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看见这个世代
是何等的败坏，何等的堕落，已经大大的远离了主的心意。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好好的去建造我们的婚姻，去经营我们的婚姻。我们相信我们靠主，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谦卑在主的面前，学习主你给我们的教导。有时候看起来真的是不能，有时候看起来我们真的想要放弃了，但是求主帮助，因为你是那位大有能力的神，你要在这个婚姻里面来塑造，来磨练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成为更好的配偶，更好的人，能够更合乎主用。求主赐福给每一位在座的，不知道每个人情况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都有主你的恩典，主啊，你与他们同在，让我们的婚姻真是能够在这个世代能够像光像盐，能够照亮周围的人，能够调和周围的人。主啊，我们太需要见证了。我们基督徒能够摆上什么样的见证，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真是非常的软弱，甚至羞辱主的名。我们只有求主怜悯，我们知道我们都不能，我们都软弱，我们实在需要主你自己的恩待保守。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段时间，谢谢你给我们这段话语，愿主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